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作为2024年联邦预算案的一部分，澳洲政府于周日宣布，将为那些参加强制性无薪实习的学生提供财政支持。在该政策下，正在学习成为教师、护士、助产士和社工的学生，从2025年7月1日开始，将会可以在实习期间获得每周319.5澳元的补助。在此之前，强制性无薪实习一直长期困扰着相关专业的学生，也曾引起过学生群体的抗议。我采访到了西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大四学生欧幼元，先来听听他的分享。
我们得完成，就是总共得完成1000个小时的 placement， 而且呢，我们上课的时间，就平时我们 placement 的同时还需要上课嘛，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呢是不包括在这个 placement 的 hour 里面的，而且我们这个每天去 placement 的时间你不能少于4个小时。
嗯，就是要求非常严格，对吗？
嗯。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在开始您的学位之前有了解过这些实习都是无薪的吗？
有了解过，但是很多同学就会抗议嘛。比如说我上学期在的机构呢是个 community based service， 那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跟一些多元民族的客人打交道，然后而且我们呢有时候是周末也要去上班的，所以这就是占用了我们的周末时间休息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就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无语吧。
那这个您这个学位的要求是说需要进行总共1000个小时的无薪实习是吗？
对，没错。
从您目前的状态来说，您觉得这些无薪实习对你的生活呀还有学习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我们每天去实习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任何的交通补助的啊，不管你住的多远也好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要申请呢，但是学校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批过程，你要申请这个交通补助的话，所以很多同学一般都会放弃申请这个东西。而且呢，我们如果你 placement 请假超过3天以上的话，你必须得获得 field educator 或者 unit study coordinator 的批准，你才可以请假。对，而且必须是要特殊情况才能请假，比如说你必须有 medical certificate 呀、或者你们家有家人去世啊，这种特殊的情况你才能请假，不然他就不会批准的。平时还得就是你一边做 placement， 你完成你 placement 的 supervisor 给你布置的任务之外，你还得做学校布置的作业。而且有些 placement 的压力很大，就是比如说像在医院工作的话，那你要跟病人打交道，那可能病人的他们一些或者跟医患的这种关系、病患关系，或者是病人一些很负面的情绪啊，就会传给你，这样你就得自己去消化这些情绪，就我觉得就对这 placement 学生的身心健康不是特别的好。虽然说我们也有说要叫每个人都做 self care 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个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而且你还是一个无薪的工作，你无薪的工作相当于你要无薪的工作去付出跟带薪工作的员工一样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确实，因为我觉得就即使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的话，那你实习1000个小时其实也是蛮大一笔钱的。
对啊，主要是我们且作为国际留学生，你交的学费要比本地学生交学费要多很多。
没错。您目前生活上的一些开销啊，您觉得因为无薪实习它会对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吗？
是的，因为无薪实习你每天得，比如说这个学期的话，我是每天要8个小时，那8个小时你早上到下午每天都强度这么大，压力这么大，回家就很累很累了，就很难说你再去找一个另外的 part time 去做。所以呢，那生活方面你肯定就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在所有参与这个社会工作还有护理这类专业的学生之间，大家好像都是有必须要参与比较大量的一些无薪实习。那您有跟身边的同学交流过这件事情吗？
有交流过，他们也是有一样的就是抱怨。
那这个想问一下，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是出于某种热情啊，还是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
对，热爱肯定是占很大部分的，因为热爱才会想去干这方面的事情，那不然，作为像 social worker、nurse 这些， 就是你花的时间和精力都比别人怎么说呢，投入这么大的，而且还对情绪方面投入也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你肯定要有热爱才能支撑你做下去。我觉得我们这个课程就很奇怪吧，就是说，而且最后一年一两年，就是呢，我们会在上课比普通的新大一学生，我们比他们先开学早一个多月左右，然后呢上 intensive， 上完了就可能给你休息个一两周，然后又马上开始 placement 了，就很紧凑，这个强度就是。
除此之外，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邱家燕从员工积极性以及企业管理角度分析了这一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来听听他怎么说。邱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就是知道很多学生他们之前都有抱怨说，我有热情去帮助别人，也去参与到这些有意义的工作中，让他们感觉很开心，但是说他们也需要一日三餐，也需要基本的生活开销。那么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的话，这项新的政策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改变吗？
是，当然，我觉得我大概看这个东西，大概从三个角度来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对学生自己的影响。那基本上我注意到说，这一次发放这个福利的对象是，他是未来的老师，他是未来的这个护士跟未来的那个社工人员。那基本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些职业的人，我们会希望说他们会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内在动机会很强。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工作的时候会有服务的热忱，但是在理论上来讲，就是说你太过强调这种内在的动机的时候呢，反而当他们要求这种外在的这种福利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会有道德上面的一些评论。那但是就像您讲的，就是毕竟大家都还是人，那我觉得先把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个东西先处理好，然后再去强调说你工作有没有热忱，再去强调说你工作上能不能够服务别人。我认为这个是对学生的训练来讲也好，或者说他们未来或是潜在的雇主也好，甚至他们服务的对象也好，这基本上是一个好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对，另外可能有其他方面，就是说我是有注意到有一些声音，就是说为什么第二个点，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些只有这三个职业现在被选择。那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做那个 physiotherapist， 那他们也需要这样，他们也是在服务那个病人，他们也需要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被 considered？ 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接下来这个 policy 出来以后，公平性的问题，我认为是接下来的政府会需要去 tackle 的，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说你们是有计划是要把它延展到其他的专业呢，或者是说你们是有什么样的理由，为什么只有这三个专业现在是被注意到？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需要比较多的解释，在公平性上面。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总归就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要希望让这些专业的学生他们实习的时候有更好的福利或是更好的待遇的话，事实上是不能只靠政府的。我觉得包含说整个产业，我们在讲说老师的待遇也好，或者是说护理师的待遇，或者说社工的待遇也好，那这个是比较长久的问题。归根究底，就是有可能这三个职业目前从业人员他们对于他们的待遇不太满意，所以他们不是很愿意说，我现在牺牲我现在的生活，然后如果我实习完有了好的结果，那么我未来的收入是可以直接 cover 掉我现在的这个成本。就好像如果我们讲的是实习医师的训练，好了，我相信实习医师的时薪可能也不是很好，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也不是很好，可是毕竟他们对未来期望的收入或者说就未期待的发展，它是正向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成本是可以负担的，是一个可以承受的成本，而且未来的 benefit 是远远大于这个 cost。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是说，在这些专业的学生上面，学校也好，然后他们潜在雇主也好，甚至政府怎么样三方面合作，然后未来呢给这些专业的学生他们比较好的愿景，那告诉他们说怎么他们未来的 revenue 是会大于他们现在的 cost，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我们有知道在原本的政策下呢，学生们在课程期间会参与600个小时以上，甚至是1000个小时的这种无薪实习，这不仅是给他们的经济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去参与这种无薪劳动的话，对个人的工作热情以及企业所收获的这个成果是不是也会有些影响呢？
是，这个就你讲的没有错，就像我刚才讲，就是说长远来看，你还是需要学校跟他们的潜在的雇主还有政府可能要合作，就比如说你说600个小时、1000个小时，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这个1000个小时我们是真的有效率去运用，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1000个小时，有没有可能其实有机会把它缩短成800个小时？那我们增加这个训练的 quality， 而不是用这个时数去期望说这个训练的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都可以去考虑的地方。
嗯嗯，那这项新政策的引入，它可以给我们的学生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起码说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是有背后的资源。那因为我有看到就是说有些报道在说现在因为这个政策是明年才开始嘛，那有些学生他们其实现在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明年我就实习结束了，我根本就享受不到这个福利。但是他背后的那个 signal 就是说，事实上学生是希望有这个的，也许他不完美，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期望这些职业是他希望有服务热忱的，那么先把他们的待遇先处理好，这件事情第一步我认为是一个好的开始。也许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说我们希望学生们都能够在学习工作中长期去保持动力的话，那企业或者政府可以去做点什么来更好的帮助他们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很大。那不管是企业也好，不管是政府也好，那长久以来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可能 bias 的假设，就是说内在动机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内在动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工作本身我们可以带来满足感。但其实最近的研究会发现说，外在动机并不会去让你的内在动机它变低，而是说你必须要先把你外在动机的部分，我们说外在动机可能是你的工作待遇，可能是你就是在工作条件，或者说你工作安全等等，这个东西比较像是它是一个 foundation， 就是说你在谈那些服务热忱啊，比较高阶的需求的时候，这些东西是要处理好的。所以如果说像您讲的说未来怎么样让这个学生会比较好的工作热忱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条件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一定要先处理好，然后我们才来谈说你怎么跟别人合作，你怎么提供比较好的品质。
嗯，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个企业管理的理论吧，就是叫马斯洛需求三角，就是说人们有不同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先满足了，人们才会去追求更高质量的一些追求，比如说自我价值的实现。那这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种体现呢？
当然是。其实坦白来讲呢，我们可能到现在目前讨论的东西，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就是马斯洛他的需求 hierarchy 的一个应用。那只是说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在商学院工作，很多时候在商学院教育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太过强调说那些高阶需求的重要性啊，自我实现啦，你的自尊啦，然后你的对于那个人际关系的需求。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在谈领导，在谈管理的时候呢，这些东西我们要推动他们或者说 promote 他们的先决条件就是他们其实的低阶的需求是要先被满足的。那所以不管说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新闻也好，那很多在讲员工他们并没有拿到他们值得的薪水，那这个东西对管理来讲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好像是帮助企业省成本，但是它并没有，因为它带来的结果是一个长远的，而且甚至是一个那个后果是远比你省下的成本要大得多的。所以你讲的是没有错的，是这样子。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 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